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银向那光姐妹，是一个非常关心孩子的好妈妈哦。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好，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还有读来自于银向那光的姐妹的家书之前呢，要先送上这一首比较长一点的诗歌给你哦。这是由星星音乐他们所制作演唱的《永恒的主》。
Thank you.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银像那光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姐，主内平安，我是你的听众银像那光姐妹，很高兴认识你。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啊，我是来麻烦你的，知道你在节目里读了很多书，这次有个请求，想麻烦你推荐几本适合青少年12到15岁女孩子看的属灵书籍，冒险的、悬疑的、推理的那种。你在节目里播放过的书籍，如果可以买得到的也可以，因为我家女儿已经年满12岁，老喜欢看《哈利波特》这些书，看了好多遍，一直反复着。我想引导看一些属灵的故事书，纳利亚故事集也看过了，但是他好像不太追求，我想培养他看一些属灵书籍，对神的事情感兴趣，所以这一次就来请你帮忙咯，愿天父纪念赐福于你。好，这是来自于银像那光的姐妹。孩子12岁了还愿意看这么多书，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啊，因为现今世代的孩子都是手机短视频，愿意好好看书的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献上感恩哦。好，刘文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所设定的并不是读给青少年听，所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发现大部分的书呢，这些属灵书籍并不是为青少年所写的。而过去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曾经读过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一系列的书，《我爱吕西安》《自由在哪里》等等。这一套书籍呢，可能现在在国内已经绝版了但是呢，如果能够买得到的话，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很清新、非常温馨的，适合青少年读的小说。那《纳利亚故事集》呢，总共有7集，我们目前已经快读完第一集了，但是呢，银像那光姐妹的宝贝女儿也已经读完了。好，我个人认为呢，妈妈不用这么紧张哦，觉得一定要推荐她很多的属灵书籍，在她这个年纪呢专门为这年龄层写的有关于冒险、悬疑、推理的书并不多，但是我们多多的为他祷告，或许可以让他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啊，这些生命故事呢也非常的感动人，尤其是张文亮教授所写的《我听见石头在唱歌》，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刘文个人是非常推荐的。另外，如果喜欢看小说，那托尔金的《魔戒》，虽然电影呢已经播出过了，但是我个人认为看小说也是十分精彩的。好，再次谢谢银像那光写信来给刘文，可能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是呢，刘文会为你祷告。我相信有一个这么爱主爱孩子的妈妈为女儿守望的话，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非常蒙福的。愿你的女儿在主的爱中不断的成长，也求主在她身边安排一些良师益友，愿上帝和人喜爱她的心都一起增长。接下来我们就来读这一本由文艺复兴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一集。这本书在下一回就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4章植树下半段，以及进到第15章尾声的上半段。 一大群矮人闻声就向那金子树冲过去，人数之多出乎你意料之外，转瞬之间已经把树叶摘得精光，还折断一些树枝下来。孩子们现在才看出，那棵树不仅只是像金子而已，而是柔软的真金。当然，这是安德烈舅舅遭他们倒数起来的时候，由袋子里掉出来的金币长成的。那掉下来的银币就长成银子树。不知道矮人们从什么地方搬来一大堆柴，霎时间就生起火来，又做了几把铁锤、几把火钳和几个风箱。接着火光熊熊，风箱怒吼，金子融化了，铁锤叮叮敲个不停。另外有两只鼹鼠，阿斯能天一亮就叫他们挖土，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工作。此时已经挖好一大堆珍贵的宝石，堆在矮人的脚前。这些小工匠们用灵巧的手指工作，两顶皇冠不一会儿就做成了，并不难看，也不像现代欧洲人的那么沉重，而是很轻巧、精致、美丽的两个大环，戴起来一定好看。王的那一顶镶的是红宝石，王后那一顶镶的是绿宝石。皇冠放在河水里冷却了之后，阿斯能叫弗兰克和海伦跪在他面前为他们戴上，说道：你们已经被立为纳里亚的王和后了，你们的子子孙孙将在纳里亚、阿奇南和诸岛继续为王，要公正，要仁慈，要勇敢，你们会一直受到祝福。话一说完，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只动物都高声欢呼，有的叫，有的像吹喇叭，有的拍翅膀。那一对王族静静站着，表情严肃，看来有点羞怯，也正因为这羞怯才使他们显得更高贵。迪格里正和他们大伙儿一起高声欢呼的时候，他听到阿斯能用低沉的声音在他身旁说道：你们看。大家都转头一看，不由得又惊又喜，吸了口大气。原来在不远处没有树的地方，现在已经长了一棵大树，屹立在他们头顶上。这一定是在他们忙于加冕礼的时候静悄悄长起来的，长得那么迅速，好像升旗时候旗子在旗杆上升起一样的快。大树的枝干向四边伸开，照理应该显出阴影，却反而投射出光明。每片叶子下面都有一个银色的苹果放出光芒，像无数星星。不仅只看到苹果，而且还可以闻到苹果味，一瞬之间几乎使你忘怀了一切。阿斯能开口说：亚当的孩子，你种的树很好，还有你们这些纳里亚的居民要把保护这棵树的事列为第一要务，因为这树就是你们的屏障。我先前告诉过你们的那女巫已经逃到远远的北方去了，他将要在那里生活下去，而且他那邪恶的魔法会日益强大。不过只要这棵树一直繁荣地活着，他就永不会到那里亚来。他不敢走进这棵树周围的100英里范围之内，因为这果子的气味对你们来说是愉快的、有生命的、健康的，但对他却是死亡、恐惧和失望。大伙儿正在庄严地看那苹果树的时候，阿斯能忽然转头环视了一下。他这样做的时候，金色的鬃芒散发出一道金光，然后才把眼光停在两个孩子的身上。他说：孩子们，什么事？因为他发现他们两人正在彼此交头接耳，不知道谈些什么。迪格里红着脸说：哦，阿斯能先生，我忘了告诉你，那女巫已经吃过一个这种苹果。她还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贝雷就马上接枪为她说明。迪格里总是比贝雷还要怕被人视为傻瓜。贝雷说： 阿斯能，所以我们就以为一定有什么不妥，他不怕这种苹果的气味的。阿斯能问，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夏娃的女儿，她说，因为她已经吃过一个了。阿斯能说，孩子，这就是她现在怕这种果子的原因了，同时也就是对那些不用正当方法在不正当的时候摘食苹果的人的一种惩罚。这果子是好的，可是从此以后对他就不是好的了。贝雷说，哦，我明白了，同时我还想到一点，因为他取得苹果的方法不正当，所以苹果不会在他身上发生效用。我的意思是说，不会使他永远年轻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对吗？阿斯能摆摆头说，哎呀，会发生效用的，一切事物当然都会照着他们的性质发生作用，他心里的欲望都得到满足，他想有永不消失的能力和像女神似的永远不死，这些他都得到了。但是有了恶魔在心里，生命虽然永远不死，也只不过是永远遭遇不幸罢了。这一点他现在也已经知道了。人们总是这样的，等一切想得到的到手之后，就又不喜欢他所得到的了。迪格里说，我自己也差点吃了一个。阿斯能，我会不会？阿斯能说，你会的，孩子，因为这苹果还是会照常发生效用的，也一定会发生效用的。不过在那些自私自利的人身上发生的效果不是快乐罢了。如果纳里亚的哪一位居民不得允许就去偷摘一个苹果来种植在这里保护纳里亚，纳里亚也同样会得到保护，只不过像这样的保护只会使纳里亚成为另一个强国罢了，一个强大而残酷的帝国，而不是我本意中和平善良的国土。那女巫还诱惑你做另外一件事是吗，孩子？迪格里说，是的，阿斯能，他要我带一个苹果回去给妈妈。阿斯能说，你知道吗，这样就可以把你母亲的病治好，但是你和你妈妈都不会感到快乐，终有一天你和你妈妈都会懊悔地说，虽然病是医好了，还不如死掉的好。迪格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因为他对救治母亲的事绝望了，暗自流泪，泣不成声。不过就在这时候，他又明白过来，狮王一定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那一定是比你钟爱的人病死了还要可怕的事。可是阿斯能又说话了，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孩子，这就是偷吃苹果所发生的恶果，而这种恶果现在不会发生了，我现在赐给你的只会为你带来快乐，但不会在你们那世界里发生长生不死的作用，而治病却是没问题的。去吧，去树上摘一个苹果给你妈妈吧。一时之间，迪格里简直给搞糊涂了，就像整个世界都倒过来似的。接着，他像梦游的人一样，向着那棵树走过去，王和王后和所有的动物都为他欢呼。他摘下一个苹果放在袋子里，才回到阿斯能的身边来。他说，求求你，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他连谢谢你都忘记说了。可是阿斯能懂得他有这个意思，有我在一起，你们用不着那戒指。这是阿斯能说话的声音。孩子们眨着眼睛看看四周，发现他们又回到世界之间的森林里来了。安德烈舅舅躺在青草地上一直沉睡未醒，阿斯能则站在他们身边。阿斯能说，来吧，是你们回家的时候了，不过在回家之前有两件事你们必须明白，一件是警告，另一件是命令。孩子们，你们看那边。他们在草地上看到一小块洼地，里面没有水，而且还长了许多青草。阿斯能接着说道，你们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 那洼地原来是一个池塘，你们跳进去以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就是那残阳照在废墟上一点生气也没有的强国。现在池塘没有了，那个世界已经到了末日，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让亚当和夏娃的后人从这里得一个警告做前车之鉴。两个孩子同声说，是的，阿斯能。可是贝雷又补问了一句，可是我们世界并不像那世界一样坏呢，阿斯能，是吗？阿斯能说，还没有，夏娃的女儿，还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了。在你们那里会不会有某一个邪恶的人，将来会发现那恶毒的咒语的秘密，并用来消灭一切生物？现在还不敢说，快了，很快了。在你们还没老以前，你们那里有些大国将要由暴君统治，他们比朱蒂斯女皇还要不讲快乐、公正、仁爱，这是你们世界应当注意的一个警告。好了，现在说到命令，只要你们能够办得到，就把你舅舅的魔术指环通通拿去埋掉，免得再有人利用那些指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下面这首诗歌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
《魔术家的外甥》这本书看完了第14章，也进到最后一章尾声了，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读完这一本小说了。好的，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